新的面孔，感到很高兴。我们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学季，然后那个旅行的也陆续的都回来了。我们现在秋天又开始了。我们管这个秋天呢叫做我们教会的宣教月，九月。我们有一个宣教月。宣教月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月里边重点的来讨论一下圣经中关于宣教的这样的教导。所以我们会有这两次三次讲道是跟宣教的内容有关的，并且呢还有一次布道会，那次那个布道会那一周有培灵有布道，那一周我们请一个外来一个讲员，我管他叫知名作家，畅销书作者，网络大 V， 对，这都下场，就是一位弟兄，很憨厚的一位弟兄，很有恩赐的一位弟兄，原来是教那个马列主义哲学的博士，专门给党校那些省委高级干部上课的，现在呢他成为了一位传道人，自从91年来到美国之后他成为一位传道人，所以我们请这样一位有传奇色彩的一位讲员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布道会来祷告。那次布道会的消息已经都公布了好多次了，对不对？我们布道会晚上那一个晚上周六，就是下个周六我们会有 potluck， 我从来不担心我们教会的 potluck， 每一次都是相当的丰盛，来多少人都管够管饱，所以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一向有这样的承担，所以我们那一次欢迎弟兄姊妹去，不是欢迎，鼓励弟兄姊妹去邀请你的朋友同学，像刚才我们那个领师说的那样，同学朋友同事亲人招他们来，来先去看个热闹也可以啊，说那个一定挺热闹，有好吃的也可以，说是吸引力啊，邀请他们来。然后我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我也斗胆着似的提一个要求，就是你们至少每个人你得邀请一个人来吧，然后我们就达到目的了，对不对？同学们，你邀请，假设你说我不行，我邀请20个，好，点赞。你说邀请一个吧，就是希望大家都去努力一下，能带人能来，好吧？这是那个先说一下我们的那个布道会的情况。所以我们第一次就是上个星期已经开始了宣教月的讲道，那一次讲道谁还记得讲什么来的？别让我哭啊！第一次布道的第一次布道大会，第一次布道大会。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第一次差派宣教士的教会，都是第一次在那个，这个教会叫做安提阿教会，圣经记载的是在这里。这次因为经文比较长，我们换个方式，我们请姊妹来读红色的，看见了吗？我们不用打时间，然后那个弟兄来读蓝色的，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读一遍这段经文来开始。但那中有居比路人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西利尼亚人转讲主耶稣。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起手。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于是门徒定义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工。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一起来 再一次献上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赐下的话语，感谢你在教会的历史上看见你让这样一个教会，他们大有热心，他们遵行神的主的使命，体贴主的心意，他们拣选差派宣教士。主啊，这样一个宣教的教会是我们历代教会的楷模。今天我们又一起来学习你树立的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榜样，求主你亲自开导我们，亲自教导我们，让你自己的心意达到我们的教会，鼓励我们的教会，激励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的教会，帮助孩子今天传讲完完全全的是从你而来的旨意。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是个很特别的教会。安提阿，刚才我刚坐在那儿，这个弟兄就说，安提阿现在是土耳其一带，对不对？土耳其现在那一带已经都完全的沦陷了，就是原来那是个基督教的重要重镇，基督教的发祥之地，现在已经完全被穆斯林控制，很遗憾的事情。但是在当时，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奇妙的事情。这个教会怎么成立的呢？这个教会是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分散的基督徒在那里成立的。耶路撒冷教会一开始刚成立的时候很有力量，但是很快大逼迫来了，来了之后呢，门徒在那里难以立足，就开始四散逃亡逃散。那有些人就逃到了，就是在那个第八章第一节讲到说那个斯提凡遇难之后，那一看斯提凡被石头就打死了，人们就害怕说别在这儿待着，我们哪天石头砸过来挺麻烦的，我们走去哪里呢？他里面讲到就说大逼迫之后的基督徒分散到各地，有一些人就来到了安提阿。在十一章十九节说门徒来到了安提阿，门徒就到了安提阿那一个地方，他们到那里之后就开始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说有些时候福音传开是因为大逼迫造成的，当然大逼迫不好，逼迫没有人喜欢，对不对？逼迫这个实际上是有的时候是压力，是苦难，但是神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大逼迫做工，让他的福音更加广泛的传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安提阿教会是当时受逼迫的那些门徒分散到安提阿，那些门徒他们建立的。这些人来到安提阿之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开始向那个不同民族的人传福音，不同种族的人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这安提阿挺特别的，安提阿当时是一个大城市，当时是那个罗马整个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中国第三大城市是哪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大连，反正估计是个什么地方。加拿大第三大城市是，我也不知道，温哥华，比如说第三大城市，一听大家都有名，非常好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因为它是一个大都市，所以就各地的人都来这里聚集，所以各个民族的人都有，各个那个各种学科的学问的人也都有，那里边聚集了很多的人。这个地方呢，就它同时又是一个交通枢纽。它是连接亚非欧整个的水路交通的枢纽，海路也可以达到，陆路也可以达到，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些宝地，这些好地方人都多，这个地方人挺多的。门徒到了那里之后，他们呢就不但向犹太人传福音了，开始向其他的民族人传福音。他们管其他民族的人都叫希律尼人，反正一看不是犹太人，希律尼人，不管哪儿的，北非的还是那个欧洲的，都叫希利尼人。当时这些人传福音之后，就有许多人信了主，许多人信主之后就成立了一个新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呢是一个特别的教会，它是一个跨文化的教会。在一开始耶路撒冷教会还是以犹太人为主，就是虽然是信耶稣基督，但是犹太人信耶稣基督。安提阿教会不是，安提阿教会呢有大量的其他文化的人，所以这种叫做跨文化的教会就产生了。这产生了一个跨文化的教会，里面有犹太文化，有希腊文化，犹太文化又叫希伯来文化，对吧？我们管它叫做两希文化，希希，这两希好像都希，但是不一样希。希腊文化跟希伯来文化的差别很大的，希腊文化是强调的是多神论，对不对？什么都可以是神，什么都可以拜。然后呢，希伯来文化是 一神论，他是一位独想信仰一位独一的上帝。那希腊文化那边强调的是一种哲学思辨，是强调知识，希伯来人强调的是律法，强调的是敬虔，这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文化。所以不同文化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不太容易，对不对？跨文化不太容易，别说那个跨那个种族了，就是跨地区，比如说我们那个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和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有些时候也觉得说起话来就觉得管那叫做鸡同鸭讲，对不对？也是觉得有些文化上有一定的差异，甚至这个国家大了，南北地区都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一种跨文化的教会在当时建成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文化，这个教会呢，同时又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它是最早开始宣教的教会。如果说讲宣教历史的话，起点就是安提阿教会。那么这个宣教的教会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要探讨的内容。看看吧，宣教的教会它有些哪些特点呢？那我们就得根据经文来学，看经文，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总结的宣教教会的特点有这么四个方面，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讨论。一个是扎实的信仰基础，第二是有力的领导团队，第三是明确的宣教意向，第四是切实的宣教行动。首先我们看一看信仰基础。这经文里我们看了经文讲到说什么，主与他们同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主同在，这是最重要的信仰基础了。应该是一个教会里面有主同在，这是最重要的信仰基础了。我们聚在一起，虽然我们都是同胞，我们之间彼此之间同乡或者是这个好朋友同学，但是这些都不是凝聚我们的最根本的力量。我们聚集在这里凝聚我们的是我们所信任的那位至高无上的救主，是那位为我们舍生的那位救主。所以有主同在的教会，那才叫教会，那才是真正的教会。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信仰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和耶稣基督。如果没有主同在，比如说有的地方节目也挺好的，那可热闹了，那可花花了，然后还有好吃的，还有咖啡，还有什么的，光热闹，如果没有主同在，那个不叫教会。所以教会就是一定要有主的同在。同时呢，教会一定是要尊主耶稣基督为大的。如果在一个教会里过分的推崇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种思想某一种学说，那些都不对。教会就是尊耶稣基督为大，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教会唯一的元首，我们大家敬拜的中心。所以真正的教会就是要尊主为大，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并且我们教会中所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体贴耶稣基督的心意，我们主他是怎么样想的我们就怎么样做，并且呢要以耶稣基督为标杆，要学习他的美德，还要宣扬他的美德。我们求主引导我们的教会，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尊主为大的教会。所以教会中不能用世俗的方法去做。我记得我是走过好几家教会了，十几家教会了，因为在北美二十多年里边到处乱走。有的时候呢，有的教会就让人感觉到那个非常的活跃，非常热闹，然后搞一些什么那个，比如说用调查表到社区去调查，看看这个社区缺什么，喜欢什么，然后我们教会就给他来什么。比如说那块有一些那个学音乐的一堆啊，这块就搞什么那个band 什么 music club 什么的，就这些。为的目的，当然他目的说我是为了把人吸引到教会来，但那些东西吸引来的人呢，如果他发现来到之后你不跟他玩，你跟他讲正经道理，他就觉得他上当受骗了。所以我们不用那些世俗的方法，不用那种市场营销学的方法，但是有些时候适当的借鉴，也不用搞社会调查迎合人的心理那种方法，我们靠的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尊主为大，好好的祷告，求圣灵做工。我们不能把教会办成俱乐部，到时候大家大吃二喝，有的时候那个小组我去了之后，有的地方那个小组到那一看，桌子上啤酒瓶子啤酒好几箱在那里摆着，然后大家大吃二喝，谈股票谈教育，说是基督徒聚会，然后基督在那里一点位置没有。所以我们不能，也不能把教会办成一个心灵鸡汤店，说有的说哎，你看人那个牧师讲的真好，听完了之后心里暖乎乎的，真舒服啊，真受用啊。 但有些时候你光听舒服的光听受用的那个叫心灵鸡汤，教会也不能完全是心灵鸡汤店，我们要讲神的真理，神的真理有些时候是扎心的，是你听起来觉得有点不舒服或者听起来有点不好意思的，那个才是神的话语。我们也不能宣扬成功神学，就是来到这里说你信吧，你好好信吧，你信了之后啥好事都是你的，你要啥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其实那个是骗你的。因为神没有把世界上那些东西作为最主要的祝福给我们，当然他也给我们足够的祝福够我们用的，带我们一生能够走一个很平稳的道路，但是有些时候神也带我们走入风雨，有些时候神也用一些特别的一些艰难的经历来锻炼我们。所以教会就是要宣扬耶稣基督，就是要宣扬耶稣基督。讲到这儿呢，就是正好看到说我们最近在网上有弟兄姊妹在发一个关于叫做叶光明牧师的那样的信息。当然这发呢，他可能弟兄姊妹也都是好心，觉得挺有意思，但是这个牧师有很大的争议。这个叫做那个 Prince, 那个他讲的基本上是那个很强调灵恩、很强调成功的那种思想、那种主导。我们刚才那个主日学里还讲的说，我们管这个叫做极端，就是他过分的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那些世上的东西、好处的东西，而把这个圣经的真理有些时候都忽视了。我们不能说他是异端，但是呢，我希望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还是要警惕，因为现在网上东西太多了，网上的那个信息量太大了。爆炸，你用爆炸用这个大海量形容都不为过，所以要有一些过滤，有一些思考。所以希望神给大家圣思明辨的心，我们要注意一些信息，就是要尊主为大，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是教会。教会呢，信仰扎实的教会一定要重视圣经教导。凡是说啊，你现在跟我追求圣灵的那个直接的圣灵直接向我说话，我到时候不用看圣经，然后圣灵就直接给我一些启示，那个有些时候就是异端。最古老的异端，刚才我们主日学那个，就是最古老的异端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有的人就说啊，不要看圣经了，我就是圣灵，你听我说，这就是圣经，你听吧本本他就乱说。所以这种呢是要注意的。圣经是教会的基础，是我们那个根基，是圣经，圣经是教会的根基。所以安提阿教会也是一样，他们的那些使徒们在安提阿教会怎么样，他们传讲，他们劝勉，他们教训，这些都是教导的功能啊，都是话语教导的功能。教导的中心是什么？传讲的是耶稣，教导的对象是所有的弟兄姊妹，并且有很多的人能够获益，所以这是当时教会的情况。因此我们要看一个教会它是不是合神的心意，那么首先看它是不是重视圣经的教导。所以凡是把圣经放在一边，在那里搞些乌七八糟别的东西，也挺热闹，也挺花花，也挺那个激动人心，一会儿这个人瘸子起来蹦高了，一会儿那哑巴开始唱歌了等等，就是净弄这些事儿。但是这些事儿有时候也是好事，就整天弄这些事儿，这个不是太正确的教会。正确的教会就是重视圣经教导的教会，像安提阿教会一样。所以要重视圣经教会。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些所谓的那些教会也好，或者传道人也好，他们是在偏离圣经的真意。我们管是不是坚守圣经的真理，这是教会的试金石。比如现在那个新派神学，他们说圣经这本书啊挺好，这里边有好多劝人为善的东西，劝人向善的东西，但是呢就是一本人写的书，这里边有错误，也有这什么的。同时也有些人说呢，说那你这个光看圣经还不行，你还得有别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今天那个我们主日学讲的那个，有的那个异端极端，他们就说你必须要有一些特别的本事。你比如说你会哭重生派，他们管那个叫你这个信主之后你一定要痛哭，痛哭流涕，哭这个半夜一宿，那才叫好样的，那才真正得救了。这些是不是对呢？有的真苦，我也哭过，可能有弟兄姊妹也哭过，但是你说那没哭过的他就没得救，这个不是圣经的道理。所以这些东西都开始出现，就是他们不是坚持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要坚持圣经的真理， 这是教会的时间石，这是我们值得警惕的，就是我们要向安提阿教会学习，要坚守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之上。以前我们讲到提过，使徒和先知什么意思呢？不是建立在那个人的根基之上，而是使徒和先知他们写了圣经，他们所写的圣经在圣经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要坚持圣经毫无错谬，现在就是新派不同意这个圣经有错误，那个异端更不承认，异端说你们写那个圣，你们信那个圣经都是人话，并且还有鬼话，听过这词儿吧？你们最近那个安妮今天跟我说，他说有一个人加他们入一个群，就跟他讲这个事儿，说不要信圣经了，圣经有鬼话有人话，都是人写的。那什么对呢？他就开始说他们那个对了，那个新基督女基督才是对的。那是什么？东方闪电，前一段我们讨论过。所以这样的一些情况真的是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所以我们的教会就是要坚定的持守圣经真理的标准，建立在圣经真理的磐石之上。所以一个教会就是要好好的学习圣经，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学习圣经。我们一起创造了很多机会，比如主日学，我不知道那个希伯来书近况怎么样，反正教会历史这个班是比上次少了好多人，好像大家一看说都没什么意思，都自己学去了。你自己学去也好，但是你真学就可以。但是我想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预备了，准备了很好的内容，希望大家能来学。就那么早起那么40多分钟，就那么难吗？真的就不能克服吗？我为那些坚持学习的弟兄姊妹感到很欣慰，因为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互相之间彼此来讨论来借鉴，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当然你自己好好的学圣经也是好的，我们要好好的学圣经。这是看到安提阿教会信仰扎实，信仰扎实的教会就会兴旺。经文说那里信而归主的人很多了，就很多了，有许多人都归主了，用这样的词来形容，说明那个教会很兴旺。我们看到以神的话语为根基，那这个教会就健康。一个健康的教会呢，它一定会兴旺，像小孩似的健康，它一定会有劲儿，一定会很活泼。当然人多热闹闹得轰轰的，那个不一定等于健康，不一定，当然也可能是。但是一个建立在神话语根基上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会成长。所以信仰扎实一定会成长，觉得教会成长不利，那可能是我们在信仰上面还下功夫不够。信仰扎实教会一定会成长，所以安提阿教会看到它兴旺发展，这就是它因为他们信仰扎实。安提阿教会的情况是各个教会梦寐以求的，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教会像安提阿教会那样，信主人很多许多那样子。但是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福音的大能，这不是靠个人想些什么花招什么策略什么搞出来的，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的工作呢也在我们的身上，他激动我们的心，叫我们去按照圣灵的引导去为他去传扬去服侍，必须也得有人传。所以圣灵的工作借着人对圣灵的顺服，一个教会就能够兴旺发达兴旺起来。所以安提阿教会给我们有很好的榜样。那么一个信仰扎实的教会一定有见证，这个见证就是那生命的见证，有生命见证的教会。安提阿教会有一个特点，安提阿教会的人被大家称为基督徒，圣经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基督徒这个词儿是从安提阿才有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啊？ Christian，这是英语的一个名词化的，希腊也是这样，有加个名词词尾，就名词化。听说过 musician， 听说过吧？听说过 politician， 他们干嘛的？玩音乐的，搞政治的，对不对？音乐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政治是他们一生的追求。基督徒呢？基督徒是把基督当做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当做我们生命的最终的追求。当时啊， 那个周围的人看到安提阿那些人一开口就是基督基督基督，他们就说这些人张口闭口就是基督啊，干什么事都说哎呀基督照基督说的算，他们就笑话他们嘲笑他们说那你们就是基督人算了 Christian 算了，他们以为是在嘲笑他们，但不知道这是对他们一个最大的赞扬最大的美称，所以这个美称一直延续到现在。安提阿教会的基督徒真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言必称基督，所行任何的事情都是以基督心意为标准，所以管他们叫做就是像基督那样一个小基督人，就跟基督是那样以基督为中心为他们唯一的一个目标，这样的一群人，这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应该有这样一种让世人能看见之后说这基督徒吗，这不是对不对？如果是你在哪个地方好久了，好久人家突然说哦听说你还是基督徒呢啊，那不是什么好事，跟你说不是什么好事，你说哎我隐藏的挺深的，我很会装啊，那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基督徒就是要有生命的见证，让人家能够说这些人是属于基督的。很可惜的是在今天的世界上面有太多的挂名的基督徒了。我以前说的这种负面的信息的时候，我都说啊咱们中间可能没有吧，后来有弟兄姊妹批评我说你老说这干嘛呢，你怕他不高兴走是咋的，你我现在说我们中间可能也有，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不一定是总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挂名挂一天。挂名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呢？挂名的基督徒就是虽然他有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他知道他自己向神已经承诺他是属于基督的，要跟随基督一生，但过一阵他忘了。这些挂名的基督徒呢，在生命中他们没有对圣经真理对这个主有很大的追求，觉得这事儿反正也挺好，我就挂这个名，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跟世界上人没有什么两样，大家在世界上追求名利，他们一样跟着去追求名利。世人在世界上遇到一点挫折之后怨天尤人骂上帝，然后抱怨别人都是别人的错，这些人也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跟世人没有区别，人家看不出我们是 Christian， 看不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这是一个需要我们重视引起我们重视的，引起我重视的，我们都重视，我们要重视自己基督徒的身份，要活出一个和蒙恩得救的身份相称的生命。所以求圣灵省察众位弟兄姊妹姐妹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挂上这个名不光是贴一个标签，还一定要有内在的变化。当然你说变化多大变化多快那是神跟你的事儿，但是真正追求的变化就会快，人家就会看出我们身上的见证来。所以今天呢如果你听了之后有感动感谢神，如果你听了之后扎心感谢神，如果圣灵能够引起我们众人都来一起来省察自己感谢神，因为我们都要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做主门徒的使命，我们都有这样的使命。好，这第一个方面，信仰扎实。你看这个教会信仰扎实，那个教会非常的兴旺发达，为什么呢？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教会，这样的一个教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大有能力的领导团队。这个领导团队里边，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有很多的名字，记不记得呀？有很多的名字，其中首先有一个名字就是巴拿巴。巴拿巴这个名字实际上啊，说句实话，圣经是稍微有点把它给低估了。其实它的作用真的是相当的大。巴拿巴是在最早开始初代教会成立的时候，那里形成了一种什么原始共产主义的一种局面吗？不是，就是大家都把家产卖了，比如我现在正在卖房子，我卖房子，然后我直接就交到教会来，然后我就等教会说我们就按需分配吧。那时候都是这样。现在假设就大家都把房子卖了之后，对，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大概会有一些不容易，但那时候就是那样。那时候最先参与的就有巴拿巴，记不记得《使徒行传》二章里面讲的那个巴拿巴？巴拿巴这是一开始呢，就是那个教会的中间和领袖。 从这段圣经看呢，圣经对巴拿巴非常的赞扬。首先呢，我们看到巴拿巴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他们到安提阿教会之后，安提阿教会有几个领袖，巴拿巴是其中最重要的领袖，他是奠基人之一，奠基人呢。但是看到他呢，并没有处处张扬他自己，他反而是非常的虚己，在后面去推其他的人，去帮助其他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位开阔，有开阔心胸的领袖巴拿巴，他有开阔的心胸。巴拿巴同时呢还有教导的恩赐，他有教导的恩赐，他的教导的恩赐可能跟保罗不太一样。他教导的恩赐呢，他那个名字啊，实际上有一个另外一个，他有个绰号叫做劝慰子，意思就是专门劝慰别人的那个人，给别人带来安慰，带来劝勉，这样叫什么？在今天这个叫做牧养，这个叫做辅导，他是有牧养辅导功能的一位领袖。这个有牧养辅导功能的领袖，教会还是很需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心灵的压力，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时候处在一种非常沮丧、非常低沉的那样一种境况之中，需要有人来给我们进行劝勉，引导我们走出低谷，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我们。巴拿巴有这样的恩赐。巴拿巴还有高尚的道德，圣经说谁是个好人，这可是千古留名啊。巴拿巴是个好人，这不用说圣经了，假设哪一个地方，比如我们学校校志，或者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上说，假如说李东光是个好人，那我都觉得挺光彩的。圣经说巴拿巴是个好人，意思是说这个人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品德高尚，有口皆碑的人。没有人说，一说巴拿巴大家都说，哎，巴拿巴那人不错，那人挺好，这个叫做他是一个公认的好人，品德高尚，有口皆碑，教会的领袖，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领袖。同时呢，巴拿巴还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这里讲他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实际上这是路加常用的词，路加嘛，他你看那个整个圣经里圣灵充满这个词一共用了15次，路加用了14次，保罗用了1次。路加说这个词呢，他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被圣灵掌控的人生的那样一种特征，并不是现在我们说的谁圣灵充满就是满口这个都是属灵的黑话，然后一说出来就人家听着就不一样，然后两眼直勾勾盯着你啊，弟兄姊妹你这样可不对，你这样不是，大家以为那样是圣灵充满。但真正的圣灵充满呢，这里讲说巴拿巴表现在他大有信心，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你从他身上看出那种信念信仰的坚定，并且在他的信仰可以叫他能够活出这样一种生命来，他大有信心，并且他有智慧能够劝勉别人，能够帮助别人。所以圣灵充满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掌握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活得一种有属灵的品格，有美好的品格的这样一个人，是一个持续性的状态，不是忽冷忽热的啊！哎，突然间就属灵了，突然间又不属灵了。圣灵充满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圣灵充满是一个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的一种我们的表达，就是表现在一些美好的属灵品格上面，表现在信心坚定大有信心上面。巴拿巴是这样的一位人物。同时呢，巴拿巴呢是一个属灵的伯乐。你想在一个教会里边，巴拿巴在那里边基本上就算是教会最主要的长老之一了，最重要的人物了。他突然觉得不对劲儿，他说我还得找一个比我厉害点的人来这个教会，然后我把这个最主要人物这个位儿让给他啊，我给他做下属，我给他做后盾。这样的人多吧？挺多？不多，真不多。这是一种属灵的高风亮节，真正的心胸开阔。他去找扫罗，后来叫保罗，他去找的那位人物，他知道那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那是一个加玛列的门徒高材生，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一位弟兄。保罗来了之后，那肯定就会把那个巴拿巴给那个影子给遮盖了，但是他还是亲自跑了很远，不远恩里，亲顾茅庐去请保罗，把保罗请来。这个真的是不简单， 这种领袖的风度风范，这种胸襟真的是让我感动，让我们学习。对比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的教会里边容不下比自己更有恩赐的弟兄姐妹，谁要稍微有点恩赐，看好像有点群众基础，大家挺喜欢他，那个主持的牧师心里就不高兴，非想办法弄走不可。像那个姓吴的，请原谅我，像那个武大郎开店一样，对不对？容不得比他高的人。所以这种真的是应该忏悔，应该向巴拿巴学习。所以这个领袖特别的特殊，这是一个教会的很大的福气，有巴拿巴这样的领袖。他把扫罗找来了，这个扫罗从使徒行传从这里开始就不再叫扫罗了，原来叫扫罗，现在叫保罗了，他说明他脱胎换骨有一个改变。保罗可是不一般的人，对不对？保罗大家可能凡是学圣经都知道，保罗是基督特别拣选的使徒，大有能力，大有恩赐，非常的强势，非常的嫉恶如仇，非常的那个有开拓精神。耶稣基督拣选他是特别把他拣选的，原来他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一个人，后来耶稣基督在道上把他抓着，把他大光一照，把眼睛给他照瞎了，然后他就跌到马下来，然后教训他一通，叫他你到城里去找一个人，他那时候才知道主厉害，他服了，他开始说主拣选他，他就甘心情愿的来服侍这位主。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特别拣选他，特别拣选他干什么呢？就是开疆扩土，他是有开拓精神一位领袖，并且他特别有教导的能力，他学了那个当时希腊所有的那种学问，并且呢是在犹太一个最有名的教师的老师的手下当博士生，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人物。所以主耶稣特别拣选的一位使徒，同时呢他也是新约圣经的主要作者。新约圣经一共有27卷，其中有就是确定的有13卷是保罗写的，所以保罗是圣经的新约圣经的最主要的作者。并且呢我们现在信仰中的好多的信仰的核心都是在保罗的书信中，保罗的著作中可以看到那个最早的那个根基。我们现在你比如因信称义的道理，还有一个教会论、圣灵论的很多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论述，如果我们现在说我们的信仰的根基都可以在保罗书信中找到。所以保罗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这样的两位领袖，巴拿巴、保罗，无论是在哪个教会，那都是哪个教会的祝福，那个教会没有办法不兴旺。所以这是非常特殊的两位领袖。所以这样的领袖当然也有很多教会，也有我们的教会中也有这样的领袖，他们本来是大有能力，本来是非常非常的有能力，非常的有影响，但是他们有的时候甘心情愿就是做这种辅助的工作、帮助的工作，并且那个把自己所负责的那一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愿意每一个教会都多有这样的领袖，有这样的领袖，有力的形成一个有力的领导团队，这样的教会就一定是兴旺发达的。除了这两个领袖之外，还有其他几位领袖呢，这几个领袖都有名字，有一个叫做西面，那个叫做 Simon 是希伯来人的名字，然后呢他又有一个另外一个名，他说这个圣经里经文讲就管他叫做称为尼杰的西面。为什么费这么大劲说俩名呢？那就是有些人呢他到了希腊的地面上他就希腊化了，他就用力又起了一个希腊的名字，叫别叫我西面，我叫尼杰。就像我碰见有一个朋友他叫张乔，有回遇到了说哎张乔，哎不叫张乔了， George， I am George， Oh you're George， OK， yeah。他以为他待着北美时间长了，他不再想那个，就脱离原来文化的影响，要强调他那个新的文化的那个特征。这西面的可能也是这样，人家说你是西面吗？我不西面，我逆解，那你也没办法。但说明他是一个犹太人，并且呢受希腊文化影响很深。那路球呢？那里面明确讲了，他是古利奈人，是另外一个地区的人，是外邦人。 那最重要的是这个马念，马念在这里讲到他是什么？和希律王一同养大的，啥意思？希律王的发小，希律王的发小，当时分封王的发小，相当于习近平的哥们儿，是不是？这样的身份也在这里边，也在这里边。这样的几个人特别提出来，圣经是有深意的，就说他们虽然是各个每个人的背景都不同，恩赐都不同，地位都不同，阶级都不同，但是他们都同心合一的来服侍这位主，这个很美好。说在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习主席的发小在这儿，我说不定有啊，藏龙卧虎，我不知道，他谦卑，他低调，他不说。或者说你们以前有人是不是有什么很大的这个名望、声势、声望背景，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在主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服侍神，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初代教会里边，他们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团队，安提阿教会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团队，各种各样的人聚在一起，就是为了要服侍神，就是为了要兴旺福音。当然我们强调这个领袖的作用的时候，并不是说领袖厉害，那个全靠领袖，不是这个意思。神的手在做工，教会发展最终还是神的手在做工，是上帝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福音的大能。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圣灵做工也要通过神的器皿来做，对不对？神也要通过他的工人，通过他所拣选的仆人来实现神的使命。所以领袖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上，历代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领袖，今天我们学教会历史的课程里面提到一些名字，都是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实际上是在神的手中，神做工的一个器皿。所以教会的领袖也是很重要的。我是真正的真是求神呐，求神赐我们教会更多的领袖。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很有恩赐、很同心合一的领袖了，求神再兴起更多的领袖，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年轻的领袖，能够让神的使命及耶稣基督的使命一代一代的能传下去。看第三方面，第三方面呢是这个教会有明确的宣教意向。怎么个明确方式呢？就是他们就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们就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在那个地区那个城市里边，外邦人很多，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现今的机会，他们没有说你们外邦人是你们的事儿，我们犹太人小圈子好好在一起，那个哥几个好，哥俩好，然后我们把这个俱乐部办得好好的就可以了。他们有一个明确的意向，就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么这些教会这些弟兄姊妹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教会，向外邦人传福音之后，就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教会成立。这个教会呢有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刚才我说了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挺费劲儿的，那个教会比较经常会有一些那个潜在的一些冲突在里边。但是呢，看见安提阿教会处理的就很好，他们呢把这个两个文化给它融合的非常好。这个跨文化呢，实际上有一个另外一个词，这个术语叫做处境化，处境化的一种方式 conceptualization。 处境化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个不是我们本民族的一种哲学思想或者信仰，一种文化，把它结合到我们文化中来，并且用一种我们文化中的人可以明白、喜闻乐见、能够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明白、正确的理解。这个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文化之间的差异啊，有些时候是很难完全的一点 seamless 一点那个瑕疵没有的就移植过来的。你比如最开始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那个是在唐朝的时候，景教入华，如果学历史的话听过这个景教入华， 景教当时到中华之后呢，觉得说说那一套你们不懂怎么办呢，我用你们的语言，你们懂什么呢，你们懂佛教是不是，我就用佛教的话来说，他们管他那里边那个教会的人，比如管我叫老和尚，然后那说哪个僧什么说什么东西，然后都用一些佛教的话语来说。这个好像一开始大家觉得说，哎，又来一个佛教，哎，这什么佛啊，说基督佛啊，基督佛，没人太当回事，因为佛教挺多了，所以他只好走上层的路线。等过后呢，这个朝代改变了，那个皇帝变了，那个皇帝喜欢，这个皇帝不喜欢，这个皇帝就开始说佛教统统的都不许再活动了，那景教也跟着被消灭了。等以后又有皇帝起来又兴佛教了之后，景教就没有再重新东山再起，就完全的销声匿迹了，所以很不容易的。但是呢，西方文化就是英语这个文化在处境化这个方面的努力呢做得比较好，比较成功。比如说现在我们说起基督教来都说它是西方文化，对不对，说它是西方宗教，实际上是误解啊。因为什么？因为最早开始发源的地方，基督教开始发源的地方，那是在中东啊，在近东一带，在那个犹太人是东方文化的人，所以实际上原始是东方文化，但是呢他在这个整个西方文化中间形成他们文化的核心，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很好的神学家，他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就是对信仰的这个核心的真理用他们文化的语言做了很好的诠释，很好的解释，所以这些人接受起来就完全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这个努力在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中间还在继续。这中华文化有人管它叫做一个叫做酱缸文化，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词儿没有，就啥东西你只要进去之后稍微一转身就染上黄色，就染上那个我们文化的特色了。所以中华文化是很有强力的那种阻隔的作用，就是对外来文化不太容易进入。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也在一代一代在努力，就是让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真理能让我们中国人能够按照我们中华文化的思维和习惯能够完全明白，毫无困难的能够接受，这些也是在不断的努力，所以这个努力还在继续。我们也希望说以后我们有更多的很包括在座的中间的年轻人，你们可能会成为在这方面能起一个重要作用的人物，比如说成为一个神学家，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一个文化人，可以把基督信仰的这种文化和我们中华文化完全美好的结合起来。宣教意向，跨文化宣教意向，跨文化宣教意向从哪来的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他们迫切祷告来的，他们祷告圣灵给他们的意向。有宣教意向必须有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的意向才 work 才好用，对不对？所以我们所有的宣教意向都应该在祷告中求圣灵赐给我们，所以他们是迫切的祷告。我们现在呢也在迫切的祷告，我们为我们下个礼拜的布道会培灵布道会系列聚会在祷告，迫切的祷告。迫切到什么程度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这个礼拜五去康斯特干那边，这几个同学在这边，我们去那边有一个同学会，和那边同学见面。开始呢我们就觉得说好像反应怎么这么很非常冷淡，就是好像不是那么很热烈，说啊我去什么这样子，但是还挺担心的。结果那一天呢看到呢还真不少，来了18位同学，我们原来以为有十来个，或者他们每人找几个有十来个就不错了，但是去的同工有22位啊，当然有位最小同工 Rebecca， 他建中他们家全家都去了，7个人，22个人加在一起40个人，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那我当时看到一个情况，我听我太太说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位姐妹，她已经准备了一天食物了，但是她不吃，为什么呢？她在进食祷告，准备一天食物，然后晚上服侍大家。每餐他自己不吃。所以想知道什么叫敬虔吗？那就是敬虔，那就是祷告。 迫切的祷告，所以我才知道说为什么那天有那么好的一个反响，我们中间这个弟兄姊妹们能有这样一个火热的心去服侍，是因为背后有迫切的祷告。我们那个祷告还在继续，明天是我进食祷告，明天又是我第二次进食祷告，明天是911，我特别选这个好记呀、啊。我并且明天我休息，所以我们必须要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就带来同心合意的感动，就是大家一起同心祷告，特别是一起同心祷告就更容易形成同心合意的感动。比如说你在家里祷告，他在家里祷告，这种有可能也可能同心合意的祷告，但是在一起更好。所以如果有可能呢，这个礼拜你就瞅冷子来一次祷告会，看看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同心合意的为下个礼拜的布道会祷告。如果你星期三7点钟就在这屋，来多少人都能招下。当然现在就是才十几个人了，一般是这样子。所以我也不过多说，我就是反正是给有这样一个心愿表达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同心合一的感动，求圣灵给我们教会一个大的复兴，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能够真正的从心里边火热起来，能够把福音广传，让神的国度扩大，让神的旨意成就。圣灵感动呢，还能给我们清楚的吩咐，比如说这里边安提阿教会特别清楚的吩咐说，圣灵说我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工，这太好了，对不对？像假设现在我们祷告突然有人说，哎，圣灵感动就是要派，我先不说，就你们中间两位就把你名叫出来了，那个时候那就是知道说你就是圣灵所拣选的，那时候你再往前走你就有底气说神会跟你同在。但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可能不太容易达到这种局面，说突然间有人说，哎，圣灵就是这么说的，然后大家都说对对对，但也有可能啊，我们来祷告会试试看，说不定就那天我们就拣选出两位宣教士来，就可以差派他们。圣灵清楚的吩咐，感谢神。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个教会还有一个特点，他们有切实的宣教行动，就是不停留在讨论上面，讨论讨论，祷告祷告，想一想，琢磨琢磨，计划计划，整天就停在那里，不能迈出那踏踏实实的一步。但是安提阿教会不是，安提阿教会圣灵感动之后，他们马上就去做。首先呢，他们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奉献，慷慨奉献。他们是主动的奉献，定义的奉献。当然，他们这里面那圣经里面讲的是跟那个耶路撒冷教会有关系。耶路撒冷教会那属于原来的母会，对不对？支援母会，支援母会那边那个情况不好，但是等于一些传福音呢。像现在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可能有义务要把福音传回到美国人，传回到加拿大人呢，所以那也是宣教。他们这个奉献呢是非常有特点的，首先是主动的定义的，不是强迫的，不是老在那说说，哎呀，你总得出点血吧，这这么大个事儿，你哪能袖手旁观，没有人这劝你，他心里主动的要愿意奉献。同时是照个人的力量，照个人的力量，我猜就是大概是你挣钱多，你就说多付点，多捐献点。那真要是刚来的很贫穷，或者是学生还靠父母养着，那个少奉献点，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个是照个人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呢，也可能跟经济条件完全没关系，是跟你圣灵所感动给你的那个力量有关系。你不管钱多钱少，你有那个力量，你就可以来参与。宣教是需要有支持的，我们管它叫做前线打仗，后方得有支援。也有人比喻说天上开飞机，那个底下得有后勤地勤人员。我们教会就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宣教主的宣教事工上有份，他们支援了一些宣教士。比如说那个我们现在不有 Navigator 吗？你们中间有没有认识 Nuke 的？可能他们是 Navigator 那个很好的一个宣教事工，校园事工，还有其他的宣教事工需要有人支持，我们教会就有人支持他们。还有那些宣教士，像那个妹啊，他们在原来宣教的时候，我们教会都有人支持。所以切实的宣教行动，其中第一个就是有奉献，按照圣灵赐给你的力量，按照你所有的不是所无的来奉献。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乃是照着他所有的，不是照着他所无的。 同时呢，他们也积极差遣，积极差遣。圣经这句话我们刚才读过了，说他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于是是什么意思啊？于是就是立马就做，接着就做的意思，立即行动。所以说他们就马上踏出了宣教那一步，差派保罗、巴拿巴出去宣教，形成一个团队，走，就开始出发。那在他走之前又做了什么呢？又做了禁食祷告。所以禁食祷告就再一次强调说，我们不再做禁食祷告吗？还是有同学以前问说，禁食祷告怎么回事，干嘛要禁食啊？说怪恶的。后来跟他说，禁食实际上就是给你一种自己创造一种清心敬虔的环境，就是那一个时刻我愿意把世界上最有吸引力这件事情，吃饭吃好东西，把这件事情放下，然后呢，为了让我的身体受到一些克制，让我更加敬虔专程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有人说禁食行啊，反正我想减肥。禁食不是减肥，禁食是要祷告的，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时间用在敬虔祷告上面。所以安提阿教会禁食祷告，在差派宣教士的时候禁食祷告，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禁食祷告，这是教会的传统。所以在安提阿教会差派宣教士的时候要为他们禁食祷告。你们中间谁要做宣教士，你告诉我，我会为你们禁食祷告，教会弟兄姊妹会为你们禁食祷告，好吧。还有他们就按手打发他们去了，按手祷告。按手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有些仪式，我也那刚来的时候，那个他们那个就职的时候不是有按手吗？按摩典礼的时候也按手祷告。按手就是我表示我在你这件事情上有份。当我们差派一个宣教士，我们按手在他头上，按手在他肩上的时候，就是在说明我跟他是心连心的，我跟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面，我要大力的支持他。虽然我不能去，但是我跟你心连心，我为你祷告，我为你做后勤，我和你结成伙伴。这是一种在某些事工上有份。包括那个我们有的时候看其他的按手，也是表示说这是一种很牢固的连结，是一种内在的连结，深入的连结。所以要按手祷告，按手之后就可以差遣他们去。所以要去，要立即行动，要立即行动，要按手祷告，要禁食祷告，要差派宣教士，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所以看到我们教会现在也是有一点点规模了，就是我们在神的宣教事工上面不能始终是旁观者，不能始终是一种好像看客那样子，我们需要在里边承担使命，我们要进入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命之中去。所以我也看到我们教会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现象，就是比如说我们还有那个支持一些宣教机构啊等等，还有那个 RCC 以前来的时候他们做那个走长城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也都有一些参与，这些呢都是一些具体参与的方式，我们都行动都在做，这是非常好的。并且差派的时候呢，看见安提阿教会真能派出人去，说派保罗巴拿巴他们就能去，那么我们教会呢也希望以后我们有些宣教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也能派得出去，或者说有圣灵就感动把那人就给呼召出来了，那种强烈的感动他们就能够站出来来做，也求圣灵在我们教会中做工。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传福音的使命开始了，从此福音从亚洲大陆开始传向欧洲大陆，从此那种轰轰烈烈的教会建立，万民信主那个局面在欧洲大陆就开始拉开了序幕。尽管有迫害，但是看见教会像野火一样不能被扑灭，真的很快就传遍了欧亚的大地。这就是安提阿教会的情况。我们刚才看到安提阿教会很美好的一个榜样，它是宣教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第一个宣教教会。在这个教会里边呢，我们看到他们有扎实的信仰根基，有从主耶稣基督来的眼界和心胸，他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并且付诸于行动，非常美好的一个教会。 并且呢，这个教会取代了耶路撒冷教会，成为宣教的先锋。说到这里多说一句，按理说呀，耶路撒冷教会原来是最早成立的，那里边那么多使徒，那么多很重要的人物在那里边，应该他们成为宣教的先驱才对。但是那些犹太人为主的教会，他们比较封闭，他们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机会，他们没有成为宣教历史上面一个最早的第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教会。所以如果一个不管你是老牌教会，是一个有名人的教会，不管什么样的教会，如果你不去做，如果我们不去做，自有别的教会去做，自有新的教会去做。神的使命是一定会传下去的，安提阿教会是神特别拣选的传福音的一个基地。我们真是求神亲自来祝福我们的教会，来使用我们的教会，来复兴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也能有更加扎实的信仰基础，让我们教会的领袖团队同工们更加同心合一有力量，并且让我们看到我们明确的宣教意向，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个现今的机会，我们看到，然后我们就去做有切实的宣教行动，让我们成为这样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恩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你是我们教会坚固的根基，你做我们坚固的根基。感谢你，你赐下意向和使命，你也赐下宣教的榜样，安提阿教会这样美好的榜样。感谢你拣选呼召巴拿巴和保罗成为宣教的先锋，也感谢你让历代宣教士前赴后继，步他们的后尘，一直去传福音直到今天。主啊，今天你的话临到了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新成立不久不到十年的一个教会，我们这样一个教会里边，主啊，我们求你，求你来复兴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个从神来的这样一个眼界眼光和心胸，求神赐给我们都大有热情有恩赐，并且能够同心合一服事的领袖，求圣灵也差派我们中间，我们在各种情况下，当然不一定是去非洲，不一定是去远处，在我们面前就有很多福音的机会，求你差派同工，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服事，一起来传扬福音，求圣灵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迈出关键的脚步，能够付诸于行动。感谢主你今天这样的激励我们，求主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继续的做工，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遵行你的旨意，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